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又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让我们同心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的保守。主啊，我们要来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你的灵来保守着我们，赐福给我们。谢谢主，求主你的圣灵今天临在我们的当中，向我们来说话。我们不懂的，你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你的旨意、你的爱、你的信实慈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 Amen。 几年前呢，我去台湾的时候呢，有人就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呢，书名叫做什么呢？就是我的心，我的眼看见台湾。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哈？这个作者呢是叫齐柏林啊，被称为一代的空派大师哈。那他是其实就是过去他这个在生的时候呢是20多年呢，他一生都是坚持着在飞机上来拍这个台湾的风景啊，台湾的这个环境啦、河流啦、各种的生态。然后呢，就是他是一个摄影师。后来呢，他看到那个台湾的地方的改变哈，然后呢，他就成为一个更加看重环境保护的人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后来呢，自知用他的一生的积蓄呢，就拍了一部电影啊，叫做纪录片《看见台湾》。啊，2013年呢，就获得了台湾第50届的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但是大家都知道哈，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呢，他在这个飞机上呢，就是在拍续集的时候呢，就飞机失事，他就是因此呢就失去生命。不过呢，我们感恩哈，因为看到了最近我看新闻呢，是第三个有人呢就继承他的这个心愿哈，继续拍那个《看见台湾》第三集都拍好了。那我希望有期待着来看到这个纪录片哈。那曾经呢，当他这个常常因为飞到天上拍那个台湾的风景的时候呢，就有人就问他一个问题哈，那问题什么问题呢？到底台湾什么地方最漂亮？我不知道，如果有去过的人，你能不能讲出台湾什么地方是最漂亮的呢？不过呢，他的答案呢有一些不一样。他的答案是什么呢？只要没有人的地方就是最漂亮的地方。啊，我不知道你们大家都在觉得很惊奇，怎么有这样答案啊？这句话呢，其实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没有人的地方就是最漂亮的地方。好，不过我想问大家，在你的心目中，到底什么地方是最漂亮的地方呢？可能我们都有不同的答案。希望讲到完了之后可以找到答案哈。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哈，这段经文呢记载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这个死亡之后过了3天就复活。然后从这个路加福音24章呢，我们就看到整个的事件哈，就是耶稣复活显现向众多的人来显现的一个事情。然后到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从13节到，其实它应该来讲呢是到35节啊，这是一个段落。那刚才我们只读了一半，不过等一下呢会跟大家看下一半哈。那在整个的里面呢，整个故事里面呢，其实只有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记载，路加福音是比较详细的。那我们就来看哈，这两个门徒在前往这个以马忤市的路上，与复活的主耶稣相遇，他前后生命的一个经历，人生带来什么的影响，什么的改变呢？对今天我们信靠主的人，对我们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想从这里跟大家来思考。作为信主的基督徒呢，其实我相信 耶稣的复活啊，我们都很清楚，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一个整全的福音啊，包括了这个耶稣的道成肉身，然后呢受苦受死埋葬复活，然后呢升天，还有再来啊，每一样其实都是非常重要哈，特别是他的复活。不过呢，我相信很多人呢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哎，一听到耶稣的复活呢啊，我们都说很多人常常都会这样以为，这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不过慢慢信了主之后呢，可能就哎觉得有更深的体会，更多的领受。那其实我也发现呢，在我这个在教会里面二十多年呢，信主信神不难，信耶稣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复活常常是很多人走不出来的，不明白，想不通，人死了怎么能够复活呢？啊，所以这个是我想，就是我们，但是这个又是我们的信仰重中之重。那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哈。那其实一开始呢，我们看到哈，在这个我想用几方面跟大家来思考的哈。那就是其实这就是说，这两个门徒在遇见主耶稣之前，他所面对的人生经历到底是怎样呢？两条道路的抉择。我们如果从十三节开始看的时候，他说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的事情。那其实他们在谈论什么呢？他们就在谈论之前耶稣三天前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到呢，诶，那个时候他们是在做什么呢？他们就是正当那日呢，他们是离开耶路撒冷，向着一条通往以马忤斯的道路的这个村的那个方向前行。那这个村到底在哪里呢？其实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到现在都不能肯定，只知道那个地方呢，距离耶路撒冷大概西面大概11公里左右。那11公里到底就是，也是说，如果走得快的话呢，2个多小时就可以走到哈。那他们在那个时候，其实如果我们再往前面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看到呢，其实他一大清早呢，其实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之后，就是7日的第一日呢，就是星期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就是黎明的时候，然后呢就开始向人来显现。那包括呢大清早呢，就是向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啊，然后呢可能的情况就是跟着像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啦、萨罗米啦等妇女呢来显现。然后呢他们看到这个坟墓是空的，他们很惊讶，于是就是有跑回去告诉门徒。然后呢其实在这里呢，门徒也就是看到是彼得约翰到坟墓里面去看到那个坟墓是空了。所以呢我们都在不同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所以呢其实很可能就是到了中午之后，然后就是向彼得显现之后呢，这两个门徒就开始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方向来走。那这个其实他们可以说是怎么样，他们是耶路撒冷是他们原来跟随耶稣认识耶稣这个夫子就是一直是他们的信仰的这个核心。然后现在呢他们是离开那个以马忤斯呢，其实他们这个道路到底前面的方向只知道往那边走，到底往那边走到底是干什么呢？其实他们可能已经是迷茫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其实是因为已经他们没办法接受自己的这个跟随3年多的这个老师这个耶稣拿撒勒人耶稣被钉死了，他们的信仰出现了动摇，以至到他们不能够停留在那里。因为如果 自己的夫子都被钉了十字架了死了，然后可能下一个就轮到他们了，他们其实在那里就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离开哈。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他在走这条道路是远离神的道路，因为他原来的信仰已经不能帮助他们了，所以他们要离开。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哈，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的情况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事，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如果出现了这个吵架啦，或者孩子不听话啦，或者就是我们看到哈，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或者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的或者做孩子的都有可能什么受不了啊，离家出走，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这个特别是看到那种的在最近这一段的时间哈，在这个我们过去三年多疫情，我们的亲人又很多可能朋友所认识的人离开，或者是我们看到那个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压力这些的经济上的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的可怕，以致到我们也选择离开。如果弟兄姐妹你这两天有留意这个新闻世界大事情都发生在俄罗斯那边是怎么当兵临城下这个反对的那个本来的雇佣兵这个瓦格勒集团，他们只是往莫斯科去的时候，听说是传说了就是那个什么他们俄罗斯的总统还有很多人呢都飞离了逃离了这个莫斯科就是当然这个是传说了到底是真相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也就是说我们都希望暂时离开一下解决，希望能够解决问题了，然后呢是希望逃避。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当我们遇到这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或者是拦阻的时候或者是逼迫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选择离开。其实包括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可能也会这样子，因为我们怎么我们虽然信了主了，但是我们说哎呀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或者遇到意外或者遇到这个逼迫的时候，哎呀我们说这么艰难，我们祷告好像神也不听，我们祷告好像这是神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到底神是不是不理我们呢？我们常常都会因为这种的情况选择，甚至呢有一些人会选择离开教会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离开了，其实就很难明白基督的受苦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受苦对我们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所以到底在这里神已经离开我们，还是我们的信心软弱离开我们的神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两样眼光的看见。在15到17节他这样说，他们就在那边谈论这个问题，他们都不明白的时候，耶稣亲自的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有一些的不明白，他们不是跟随耶稣已经三年多的，这是他们的老师吗？每天都教习相对的时候，怎么会不认得耶稣呢？那我想有两种的可能因为在这里呢，眼睛迷糊的意思呢，就是眼睛受到限制如果你看那些英文呢，你就知道了Their eyes were holden that they should not know him， 或者是 They were kept from recognizing him。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像是神的作为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我们会看到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况那因为马可福音第16章12到13节他这样说，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 appeared in a different form. 那也就是说，哎，这个他可能改变了形象，你知道不认识，是不是这样子呢？啊，在这里当然是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可能，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明白，对不对？那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更大，因为为什么呢？是内心的恐惧，也就是说，因为在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啊？”然后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哈，在这个两个门徒他们是怎样？他们是其实是为什么会带着愁容呢？因为他们的至亲的这个跟随的耶稣不是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了吗？所以可能这个格留巴是其中看到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画面，我非常的震撼，影响他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愁烦，不知道怎么办。我相信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其实今天也是如此。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啊，我就给大家看一个哈，这个是那个美国的啊一个查普曼这个大学哈啊 Chapman University， 他做了每年都做一个研究，就是美国人最恐惧的十样的事情。22年，这是2022年呢，他们是这个是什么事情呢？那你就会看到哈，其实美国人最恐惧的事情，我把那个红色的字呢让大家来看见哈，People I love becoming seriously ill。 还有第四点哈，其实你看了哈，这是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第四点是 People I love dying， 占 58.1%。 那其实第三点你想一想，第三点是 Russia using nuclearweapon 哈，所以昨天其实是很紧张的，世界很多人都很紧张。但是美国人其实更关心的是什么呢？自己的亲人离世了，自己的亲人或者呢是有重病。那我相信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哈，因为我们都会不明白，我们都会恐惧。然后呢，我们在最恐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神的，我们一切呢都就是失去了这个正常的判断能力。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记得很印象很深的是，很多年前我在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在本拿比，那在那个教会在黑顶上，那有一天早上呢，有一个姐妹来找我，然后她说：“哎，就是我现在有一些事情想你帮忙。”那就是呢，其实事情就是这样子，在那个时候刚好是 Canada Day。前后哈，那几天，然后呢，那一天呢是这个 Canada Day 之后，因为他的家在附近，教会附近，然后他有一个 fence， 就是篱笆呢，是跟隔人的这个相邻的这个邻居的篱笆呢，是共用的篱笆呢，就是破损了，啊，所以呢，就他跟之前跟那个邻居说好了，哎，这是一起来修，但是彼此呢出一半。那这个是也很好啊，结果后来呢，他就说，哎，这个邻居呢是找人来修，然后这两个人来修，修了两天呢，刚好 Canada Day， 这个邻居就出去晚了，没想到呢，过一天这个我这个姐妹呢就收到个电话打来的是两个就是帮他做这个 fence 的人，然后呢，他们其实还没工作，只做了一半都还不到，他们两个要求什么呢？我现在一个小时后到你家，我要拿全部的钱。然后当时这个姐妹就说：“不可能啊，你都还没做完，我的邻居又不在，那你应该向他来问要钱啊，不应该向我。”但是呢，两个人说：“不行，我们等一下就会到你家来找你。”然后就挂线了。啊，所以这个姐妹呢就很快就跑到我们教会来，就说：“哎，你能不能去帮我去？等一下，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说：“当然好啊，那我们是一定可以去，希望能够帮你解决问题啦。”那时候就去了，然后但是他先回家，那我说：“你先回家嘛，开车回家。”然后大概10分钟都不到那个车程，那我就 锁好教会的门，我就开车开去，开到那个转个弯，哎，就到那那个到他的那个地方了。那条路往前面几家就是他的房子。那我就我在想，我也不知道那两个人到底到了没有。那我不如在前面找个地方停车吧。那我就找个地方停。那有个空档，然后就停。哎，我停好车的时候呢，我发现，哎，前面的车停得很特别。前面的车停的是两个轮子在那个 curb 哈，是 curb 大概六寸，对不对？那他两个轮子，就右边两个轮子是停在那个 curb 上面，两个轮子是停在路边。我说这个车怎么那么奇怪？这个人嘿那么奇怪，我就没理会，我就走到那个姐妹的家。但是经过那个车的时候，一看里面有人，那个人就是姐妹。那我说。我就很惊讶，你为什么坐在车里面，然后你的车会这样停的呢？他说，我不知道啊，我的车是这样停的吗？他说，我只是害怕，我不知道那两个人在不在，我很害怕，所以我不敢停到我的 driveway 去，我就停在这里。你知道吗？原来真的在恐惧会影响到他的判断力。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的恐惧忧虑不能解决我们将来要发生的问题，但是它会缩略的这个减弱了我们今天的能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哈。那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在这里呢，他们是眼睛是迷糊的，看不见那个耶稣，他们所认识的主。那我们再来看第三样，就是两种心态的认知。其实如果我们看18节到这个24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那就是两个人中有一个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发生什么事啊。那是说其实他们就这个回答耶稣说啊，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其实你从这几节那个门徒向耶稣所说的话，可见他们的在心里面向对耶稣的认识是有偏差的。这个偏差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认识的耶稣就是一个拿撒勒人叫耶稣，一个先知，有能力，但不能自己救他免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也相信耶稣是要来解救以色列人的，但是现在死了，盼望没有了。那耶稣呢，说他是会复活的，但又看不见他的身体，而觉得他们很觉得很惊讶，因为没有看到复活的人怎能够相信呢？这两个门徒就是因为这样的认知上的偏差，以致到他们影响他们心中的耶稣，他只认识的是耶稣肉身上的主耶稣，而不知道他是一个复活，这个已经复活的救主基督哈。其实就是他们的问题。那所以呢，你会看到哈，那我们看来，其实这个可能会不会是也是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的偏差呢？其实这个偏差来自什么呢？像最后一样，我想说的是两种信心的考验，他们面对的其实是那种的信心的考验。那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耶稣其实都知道他们的光景，他知道他们想指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其实这几节呢，我们看到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是耶稣向那两个门徒说的，其实也是在向我们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对认识，我们对我们心中所认识的主，我们的信心到底是怎样的信心呢？如果我们的信心也是跟这两个门徒之前是一样的，我们就很难去理解耶稣到底是怎样的这个复活的事情。其实他告诉我们很清楚了，这个无知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信心信得太迟钝了。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领会我们只是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理性以外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超越的眼光来看见那所以弟兄姐妹，这两个门徒在遇见复活的主之前的生命光景，其实道路是远离上帝，眼光是常被蒙蔽，心灵是错误的认知，信心软弱不足。我不知道，其实弟兄姐妹，你信主的连日其实不重要，问题是我们对主到底我们的信心有多，我们的认识主相信有多深，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我们的眼光，因为这会影响我们的眼光，影响我们的心灵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我们刚刚说了，这是我们只看到这个故事的上半部嘛，对不对？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其实如果你会再往前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其实很重要这个25到27节耶稣的话呢是很重要那其实因为我们首先说呢，是重建这个信心呢，耶稣要重建他们的信心。那重建的信心呢，其实在哪里开始呢？其实是在26到27节。你想想看，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其实就告诉他们，其实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意思就是说，你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其实都很清楚了，预告了这个弥赛亚救主要来了。他本来就是要受苦的，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他是一个受苦的，这个要来到后来，他要进入他的荣耀里面，这岂不是应当吗？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拯救的计划，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的。就是耶稣就是这样子帮他们讲解明白了。那你就会看到就其实这个信心的重建就是要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再来看这整个的过程里面是怎样的一回事呢？那我们就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读。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抢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我们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突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起，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其实你看到当这个他们在这个整个的事情里面，整个的过程里面， 那我们看到耶稣是主动的到他们的中间，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然后怎样的恢复他们的信心呢？因为在他们这个已经晚了，到了那个要快太阳都要下山的时候啊，他们不如就是先留一天，所以呢找了地方住下来，然后呢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给他们，他们才这个眼睛就明亮了哈。然后所以你看到哈，他们就想到，哎呀，原来刚才主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哎呀，我们的心里面都是火热的。那所以你会看到哈，其实我们说那个生命的重建，信心的重建啊，其实就在神的话里面。因为没有神的话的提醒，没有神的向他们讲解，那他们是不能够有那种火热的心，不能够明白啊，所以呢，他们就不会有这个行动，他们就不会再一次看到主耶稣基督啊，在这个大家都一同的来见证了，原来这个事情不是那个人说一说，而是真的会发生的，这是耶稣所讲过的话，是一定会应验的啊，所以呢，我们反过来看呢。你就可以看到哈，其实他们这个对信心重建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要看见耶稣，因为看见神的作为啊。因为在那个历代志下七章十二到十七节，他这样说哈啊，其实我们就从十四节看好了。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其实讲到是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知道人的软弱，但是他向神来祷告说，如果我们愿意这个谦卑祷告寻求神的面，然后呢转离他们的恶行呢，神是会垂听祷告的，神是会帮助我们走出那个困境的。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里当这个神的话来提醒两个门徒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了，开始明白了。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我们看到哈，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才这样想起，哎呀，这个在跟吃饭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看到，哎，这个跟他一起的这个耶稣，这个人，原来就是他的这个。在那个宴席里面，祝谢这个掰开为这个饼来祝谢掰开的一个动作，哎，怎么那么熟的呢？原来他们才知道这个面前的就是耶稣，但是耶稣不见了，然后他们才想到什么？哎呀，刚才这个神，这个人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话，我们的心是那么火热呢？其实你看到哈，其实那个过程就是。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依靠神的话，因为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是要靠神的话来建立我们的信心，看见耶稣的作为，他的能力，他的应许，以知道他们心里火热啊，在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心里火热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时候神的话，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心里火热的，上一次到现在有多久了？就是我想我们需要常常的去思考。然后他说什么？遇见复活主之后，因为他的心是火热的，他的眼睛其实已经很清楚了。当这个祝谢掰开掰饼的时候，这个宴席的时候，哇，他们就知道这个就是那个耶稣。因为什么？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Their eyes were opened， 被打开了。其实神的作为我们看到，但是呢我们又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这个认出当门徒认出他来的时候忽然耶稣不见了。其实这个是这事情，因为我们其实用以因为我们的往常一般都是以眼见为凭，我们很少去用信心用心灵去领受神的作为，以至到我们很多时候是停在那个里面。但是我们怎样的从神的话里面我们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其实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里面这样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事情，他是神，他竟然愿意成为一个卑微的样式，取了这个奴仆的形象，然后自己卑微，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相信那两个门徒之前他们是完全不明白，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要来拯救以色列复国的这个弥赛亚吗？不是大有能力的吗？怎么会要先受苦然后再进入到这个荣耀里面呢？这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其实就算在今天我们可能也很难明白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但是神却是这样的告诉我们，他只有爱我们，爱我们就爱到底，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就做了一个决定哈，其实就是不单单重建他们的信心，不单单他们的心里火热，不单单他们的眼睛被明亮了，但看见了，重新看见了，以致到他们的道路也改变了。他们选择怎么样？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其实说实在，这个过程容不容易？我相信如果我们知道当时已经是日头平息了，就是太阳下山了，他们已经住下来，然后吃饭，才这个看到主，才明白过来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要重新又回到那个这个耶路撒冷，要往回头走，要走多久？两个多小时，对不对？11公里左右。那走得快就十一公里，但是你走得慢呢，要不都3个小时，而且天黑了，哎呀，好不好？这个休息睡个觉，然后明天再起行也可以吧，对不对？但是这两个门徒的选择是什么？他巴不得马上就要回去，因为这个是对他们的人生很重要的。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选择，其实为什么耶稣忽然的不见了？其实耶稣忽然的不见了，其实就是要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初做出一个重要的选择，你要走主的道路，还是走人自己的道路？自己的道路就是以马忤士的道路，没有方向，不知道前面的路途是怎样。但是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回到那个信仰，依靠神，就是他们的选择。所以其实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我们的一生的决定，其实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怎样选择呢？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对神是怎样的看待呢？以致到我们，哎呀，真的是只有心动，没有行动啊！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你看到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神话，而是又真又活的神一个历史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 能够明白哈。其实呢，我刚才说看到35节哈，其实我很喜欢的跟大家看往下看。其实也就是说在36节他这样说哈，那正说这话的时候呢，耶稣就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也就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见到门徒啊，他们也在彼此分享啊，见到耶稣的，哎呀，原来耶稣真的复活了。他们在那个时候，耶稣就在他们的当中，我跟他们说话，愿你们平安。他们怎么样？他们是很惊慌害怕，以为所见到的是魂，他们还没有完全的信心呢。但是主怎么样看待他？你过来摸摸看哈，就是摸我看看，魂是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啊，喜得不敢信，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喜得不敢信很稀奇？你有没有这种的经历？有没有真的是你遇到主的时候，你知道主拯救你了啊？耶稣怎样的爱我了？你有没有这种的？哎呀，觉得很惊讶，怎么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愿意卑微自己来拯救我们，你有没有这种因为这样的觉得很喜乐？如果你没有，还没有得着这个喜乐，我盼望你能够得到哈。其实，让我讲一个故事哈。这是那个，我相信如果在信仰里面久的，都会可能认识这位的姐妹哈，就叫 Joni Erickson Tada。就是其实呢，他是在这个上个世纪1967年的时候，在他中学的时候呢，17岁左右的时候，他是因为跳水一跳呢，就导致他瘫痪。然后呢，在过去的50多年了，他一直都是四肢瘫痪的一个这个状态来生活的。啊，这个 Joni 呢，但是你看到他就是坐着轮椅，然后他也可以后来学习到用那个口来画画啊，所以你知道，其实那种的经历到神的那个过程是漫长的，而且是他也痛苦的，因为你想一想，一个最活泼的年轻人，17岁左右，在中学的时候就这样的一生要坐轮椅，然后你就很难受的，其实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走出来。那其实当他特别是你知道四肢瘫痪的时候，我们就最能够就坐在轮椅上，然后呢就晚上就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那你知道呢，那个他说啊，有一次特别的经历，就是因为他这个晚上的时候呢，他这个瘫痪的痛苦呢，特别是背部所带来的痛苦，没有办法很难受，因为没办法抓，没办法动，他是一直在痛，痛的痛的，他就埋怨神，一直到我的人生就是没有希望了。然后他照顾他的这个朋友呢，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然后他当天晚上呢，那一天的晚上很特别，那个他的朋友呢叫 Cindy， 然后他就告诉他，其实啊，你周女啊，你不是唯一的受这样痛苦的一个人啊。耶稣其实是跟你一样的，他也是残障的，所以他明白你的苦。哇，当这个话一出来呢，其实这个周女呢就很生气。耶稣，就你是在胡扯什么？耶稣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他是怎么瘫痪的呢？然后所以呢，就是然后那个心底呢就圣灵帮助他了哈，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啊，他就跟他说，你想一想，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背部早就已经事前被鞭打流血，然后呢就是被撕开，然后遍体鳞伤，然后满背部都是那个鲜血在流啊！你想一想，他要挪动一下他的身体啊，让自己的受伤的部位不那么疼痛，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手脚都不能动。他不是跟你一样吗？啊，这句话呢，其实哇，好像一拳打到那个周女那边的心里面，他那个时候开始慢慢体会一样事情。原来他不孤单。
因为有一个认识他的人，那位主，主耶稣，他知道他的苦，一直到他能够开始明白，开始他的信心重建，一直到开始他能够走出来，慢慢重新学行走，重新学怎样的来用他的见证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他这个五十多年来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孤单。但是这位总理他曾经唱了一首歌叫做 Alone Yet Not Alone， 非常好听的一个歌，就是虽然孤单但不是孤独，因为耶稣与他同在，耶稣来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思考的是什么呢？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在你的心目中到底什么地方是最漂亮的呢？最美丽的呢？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答案。我呢看完这个书，我就跟我太太说，哎，到底什么地方是最漂亮的？我的太太就是母，她毫不犹豫只有一句话，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加下半句，有主同行的人生就是最喜乐的人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用心用眼看见主耶稣。你愿意这样做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小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爱我们。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软弱的当中，在恐惧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你的作为，你的大爱。求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刚强我们，让我们的心不再刚硬，让我们的心是火热的，让我们的眼睛是常常是明亮的，以至到我们能够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上，讨你的喜悦，你也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给我们带来我们有盼望的人生，蒙福的人生。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很软弱，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的力量，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 Amen。